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还是讲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终极伤害是什么？我们会从哪里，从失业率的倍增到增长模式的崩溃来讨论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终极伤害。好，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啊。就是我们当然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网友啊参加我们，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新闻茶座时间我们的互动环节就只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其他的我们就以后再讨论，好吧？那我先讲讲我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啊。我们先把今年中美贸易战的时间节点跟大家总结一下，捋一下啊。从2月1号开始啊，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理由是芬太尼啊，芬太尼就我们只说一个理由就够了啊。这是2月1号，然后到了2月4号，这个中国就反制啊，中国对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的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和大排量的汽车加征 10% 的关税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阶段二月份。那么到了三月份，美国对中国的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0% 啊。那么3月4号，中国对美国的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 15% 的关税，对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乳制品加征 10% 的关税啊。那么3月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好，4月2号就是川普讲的解放日啊。那么川普宣布对中国的商品加征 34% 的对等关税，那么对中国商品的有效关税就达到了54%啊，因为前面有芬太尼 20% 的关税，加上这个对等关税就是 54%。那么4月4号中国宣布4月10号开始对美国商品加征 34% 的关税，并且暂停 TikTok 的谈判啊。这是4月2号4月3号4月4号啊。那么到了4月9号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关税提高到 85%， 那么中国就对美国的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84%。那么4月11号美国把中国的商品关税提高到145%啊，那么中国是宣布从4月2号开始所有对美国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啊，并且暂停出口稀土、磁体等关键矿物。那么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是145%，一个是125%啊，基本上目前就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啊。那么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我们可以讲4月2号开始，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有效关税从3月3号开始已经到了 36% 左右，这已经是贸易战的起点。你从3月3号算，我觉得也是不会差，因为已经到36%了。那从4月2号算，4月2号就是有效关税，中国对美国的有效关税4月2号就到了54%，4月9号就到了145%啊。那么中国的回应就是125%啊。那么基本上来到一个这样的关税水平，双方基本上中美双边贸易处于一个贸易禁运的状态。也就是说来到100以上的这个关税水平，双边贸易就基本上停滞了啊。那么这些措施标志着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一下子基本上就拉满了啊。所以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爆发一场，就是我们没有见过的这么大规模的这种级别的贸易战，没有见过。所以全世界都很紧张。那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荣在全国职工总会的演讲时指出， 他说美国新一轮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了重大冲击，它的冲击程度超出了2008年金融风暴和武汉肺炎疫情，这它都超出了，它都超出了。他强调中美贸易战不仅仅是贸易冲突，它还波及到双边合作、外交和地缘政治。彭博经济研究预测测算，那么一旦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完全中断，现在应该是完全中断的状态，将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3%。这基本上是所有研究机构当中这个看法最尖锐的一家啊，彭博经济研究的测算。那么世贸组织总干事伊韦阿拉指出，中美贸易战不断的升级，导致全球贸易体系严重动荡。他说如果当前的关税持续实施，他预计今年中美双边贸易将会暴跌80%，它会导致全球贸易下跌1.5%。全球经济增长会跌到1.7%的水平。伊维阿拉警告说，中美贸易战还会导致全球经济分裂成为两个贸易集团。那么这种脱钩会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减少7%，这影响就非常大了。那么伊维阿拉如果按照伊维阿拉的预算，中美贸易双边贸易损失8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将会损失30,000亿人民币的出口。为什么这么算？中国去年对美国的出口是4300多亿，那么还有呢，将近4400亿，那么还有中国通过东南亚、通过墨西哥转口到美国的有1000多亿，1500多亿。加在一起，实际上呢，中国出口美国一年大概出口六千亿美元，那么损失80%，那也就是3万亿人民币的样子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会有5到6万家年产值，就出口量，每年出口量超过5000万的中小型企业要倒闭，5到6万家。5000万出口就有5-6万家，在这个基础上测算，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会有增加3000万人口的失业。如果中国增加3000万的失业人口，那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就会从5.2%一下子增加到11.8%，就是每10个人里面有1.1个，将近1.2个人失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稳定肯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之前人民日报说天塌不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人民日报它不够严肃。那么如果从3月3号开始算，中美贸易战到现在已经打了1个半月，如果按照4月2号算，那也就刚刚超过半个月，也就是说再过2个星期，所谓的解放日贸易战就是1个月的时间。那么1个月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也是个关键的时间窗口。为什么这么说？对川普来说，他至少要让这场贸易战打1个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1个月的中断足够让所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供应链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那这些跨国公司就要从中国撤走，至少要他把他的主要的供应链搬到中国以外，不再考虑对中国投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因为你要知道，一家跨国企业如果他的供应链中断，如果它的供应链出现一个 gap， 它有可能倒闭， 它有可能倒闭。那么对于美国的零售商来说，45天到60天，就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是美国零售商的库存极限。如果贸易战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零售商就开始干什么？要么涨价，那要么涨价，要么去抢货。当他去抢货的时候，他只能涨价，而且他开始会缺货。那就意味着什么？他要是涨价，通胀就来了，对川普的考验和压力就到了。但是对中国来说，一个月的时间停产失业很快会显现出来啊！你订单一没有，这工厂就开始裁员，马上就开始裁员。所以一个月的时间停产会发生，失业也会显现，那各种统计报表也会陆续的发生。中国最高的管理层可以充分的评估贸易战的真实的影响，他也要采取应对措施，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总的来说，从现在到未来的两个星期，这是中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状态，要么有人放弃，要么中美完全脱钩，就未来这两个星期会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未来这两个分岔口啊。那么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终极伤害不仅仅是出口的损失和失业率上升的问题，而是中美贸易战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瓦解。那么它从几个方向来反映出来，第一个，出口导向加上产业迁入这种发展模式正在被动式的崩塌。那么过去30年，中国通过世界工厂的模式深度的嵌入了全球供应链啊，依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实现技术吸收，然后技术吸收之后就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同时呢完成这个就业啊，完成就业。那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啊，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贸易盈余的依赖。贸易盈余实际上是国内投资的一个基本条件啊。那这次呢145的关税，再加上之前拜登时期对中国高科技的小院高墙的政策，再加上欧盟对中国的光电产品和电动车的这封锁啊，它这就系统的瓦解了中国赖以生存的这种国际市场的环境。一旦中国失去美国这个消费终端和技术中枢，那么中国出口型的产业链就会出现断裂啊，它中国的产业也会。中国产业也会被边缘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失，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上一次中美贸易战开始引发的制造业外流，那么就形成了什么呢？结构性的失业风险啊。那么一旦中美贸易脱钩长期化，它就不是就业岗位流失的问题，它会造成之前形成的一系列，比如说阶梯式的这个产业迁移啊，就已经开始就会瓦解掉啊。很多产业开始从沿海往内地迁移，这阶梯式的迁移啊。那还有就是绩效啊、流水线啊、出口外企啊，这也是个就业链的链条啊。中专绩效到工厂到出口外企啊。这是一个就业链条，这个就业链条也会断裂。然后低技术的年轻人，低技术甚至女性，她的结构性失业会扩大啊。所以呢，这一切的发生，中国内需的转型又没有发生，所以呢， 这边结构性的失业在上升，这边的内需型的转型又没有发生，所以它就会导致服务业吸收能力不足，服务业吸收能力对人口就业的吸收不足，会形成中长期的失业的持续发生，中国的社会稳定就面临巨大的压力。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现在这件事情，中美贸易战会加速中国被全球价值链的边缘化，而且资本市场会脱钩，资本市场脱钩将会导致中国资金的缺乏，外资的流入的缺乏。那么中国以前是通过比较优势啊，加入加上这个产业迁入，那么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的从中低端的制造业向中高端的制造业爬升啊，你比如说造船业就是这样啊，它是比较优势，成本优势，加上它的供应链优势，再加上它的规模优势，所以为什么中国在造船业上面具有巨大的竞争力，道理就在这里，它就是比较优势加上产业迁入。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当中美贸易一断流，美国就把中国排除在未来的产业架构之外，那中国就麻烦了啊，中国就麻烦了，像半导体啊 AI 这些，它就被设限被限制。而且美国和他的盟国建立所谓的友岸外包或者是脱钩替代，那对中国关键材料的出口也进行打压，中国就不仅仅失去了外部市场，他还失去了从科技到资本到网络的这种链接能力。中国其实本身它的科技自原发性是不足，它要靠美国甚至欧洲，他获取资本获取科技，那你现在一切，那中国就在这个资本市场也好，在科技生态也好，就被切断了，切断了。所以呢，中美贸易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啊，它会强化制度性的对抗，那最终的后果就是中国会失去对外贸稳定性的锚定，外贸稳定性的锚定其实就是中美贸易、中美关系、中美的经贸关系，是中国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锚定。那在多边体系当中，中国会被定义为制度的挑战者，所以这会导致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体系当中锁定地缘政治的对手和产业孤岛这两个双重身份，所以呢，中国外交的回旋空间也非常的小。一旦国内的这个需求内循环失效，那系统风险就增加了。所以呢，总结来说，中美贸易战不仅仅是打碎了某些产业，而是切断了从1978年以来中国构建的这种增长模式。中国的增长模式就是出口获得贸易顺差，再用贸易顺差带来的财富进行基建投资，进行扩大制造业的产能，这就是一个增长模式。那这种增长模式你出口一截断，这个增长模式就崩溃了，那么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就从被需要变成了被排斥，这会迫使中国要重新中国就必须重建一套它的增长模式、增长逻辑啊，它还需要建立新的政策工具和建立新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重大的转折。中国就面临一个这样的转折，你不这样转折不行，它被迫让它去转折。那中国就要重新构建，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以消费为核心的增长模式，那就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变得非常必要。这就是一个，那中共就面临一个政治选择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出口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失业的问题， 而是整个政治危机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出口导向完全走不通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那你变成必须你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内部需求。当你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内部需求的时候，那你就要以消费为核心，以消费为核心，政治改革的逻辑就建立了。为什么？因为你必须重新进行社会分配，重新社会分配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它背后形成的政治逻辑。那么中美贸易战还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中美关系，毫无疑问啊，对中国来说过去三十年最重要最核心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贸易战的结果就是中美关系撕破脸，那这对中国的国际生存来说是非常根本性的改变，这是第一条。你无论如何，中国你可以看过去三十年甚至过去四十年，就算是六四事件，中美关系都没撕破脸，至少中国这边没撕破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权力斗争。贸易战的背景是什么？贸易战的背景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突然进入了一个激化的状态，习近平原有的一人体制崩溃了。一人体制崩溃之后，实际上呢，权力就开始进入了一个重新平衡，权力平衡的过程。重新权力平衡的过程就是权力斗争的过程。所以实际上，中美贸易战它的背景就是中共的内部权力斗争，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正在发生，这是它的背景。所以中美贸易战会令这场权力斗争的进程加快，力度增加。它甚至会导致，有可能导致内部的宫廷政变甚至政治动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现在这个破裂的状态，会带来地缘政治的急剧转变。也就是说，中美如果再出现长期的对抗，就是你现在的对抗，我们现在是刚刚开始，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一个月一个半月，那如果它长期化的话，也就是说中美的对抗，你看我们昨天刚刚白宫把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原因贴出来，为什么过去若干年不贴，现在贴？中美贸易战它一定会向其他领域扩散，我们叫溢出。那溢出的背景结果就是中美关系的破裂，中美关系破裂，中美对抗，最终形成分裂的两个阵营，地缘政治。那中国面临在这个条件之下，中国本身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经济危机，所以它的地缘政治的恶化会让它的政治风险越来越高，这是第二个变化。那基本上来说，过去三十年我们看到在中国没有见到像今天这样激烈、深刻、显性的社会变化正在发生，这个发生的过程正好是中国国力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加速，开始往下走的一个这样的进程当中，在这个进程当中发生一个这样的变化，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一个这样的变化，那么对中国来说，绝对是现在的中国绝对正在发生一个历史性的进程，所以我们要关注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题做一个话题准备，那么这个话题准备呢，请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我们以此呢作为我们今天这个新闻茶座的讨论的一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下，王健每日观察这个频道一路走来六周年了，那么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我邀请大家来喝茶啊，喝茶。 那么我们的商店有一款茶叶叫花果香红茶。花果香红茶是我们 商店里面最受欢迎销量最高的一个产品，也是我每天都喝的这个茶桌上的标配啊。那同事跟我讲，我们现在搞活动，我就跟大家说一声，你在我们的商店选购任何一款，我们现在只有茶叶啊，任何一款产品就茶叶，我们都送一罐花果香红茶啊，100克的花果香红茶，多买多送啊。那么同事还跟我讲，搞活动就是让大家向大家分享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分享给大家啊。那么希望我们把这杯茶温暖大家的每一天啊，谢谢大家啊。好，明谢，Takayama Lin，谢谢。观点，关税战输赢是个伪命题，无论输赢都是老百姓遭殃，关税战是平民的劫，无论输赢，没有人说输赢的问题，不存在输赢的问题，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输赢的问题，贸易战的结果我们通常讲的是什么，贸易战的结果就是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美国的后果也很严重，美国的中美贸易战，美国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付出的代价跟美国的国运有关系。这场仗打起来，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美国也不是也不例外。美国将面临它的美元的交易货币或者储备货币地位的问题。别以为美国不付出代价，美国一样付出代价。我们没有讲，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讨论中国的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讨论美国的问题啊。美国影响有多大？美国影响非常的大。所以贸易战，当然美国的影响不是建立在中美贸易战的基础上，而是川普的关税政策的问题上。啊，川普的关税政策对美国来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是这个代价绝对不是川普的知识和认知能够理解的事情。他们团队有人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未必能够告诉他，或者是他们告诉他，川普未必能够明白啊。情况从贸易战开始，我又恢复到疫情期间囤粮状态，真空大米、方便面、腌肉、脱水蔬菜等等能放得住的东西，我都在蚂蚁搬家的方式往家里囤，很好。今天和同事一起吃饭，我劝他也囤点，他说不要杞人忧天。我问他，你忘记了疫情期间的上海了吗？他竟然问我上海怎么了，他都不知道上海饿死了好多人啊！我当时真的很无奈，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他们怎么忌吃不忌苦啊，忌打不忌吃啊，忌吃不忌打啊。情绪，中美各自确立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贸易圈，这不是挺好的吗？当不成朋友就不要勉强，吃着饭骂娘的中共真的很难让人喜欢。那还有十几亿中国人呢，不能这样讲，那十几亿中人怎么办啊？观点，其实讲起来中国一点都不委屈，美国从以前就一直警告中国不要一天到晚拿桥搞事，中国一直的态度我就要搞事，最后美国忍不下去就真的出手打他，开打，然后骂街说美国欺负人。讲白话，我一点都不同情中国，因为中国官方总是把美国间的见面话当屁来看，这不是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我们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不是讨论两个人打架谁对谁错的问题。老实讲，两个人打架谁对谁错真的很难分辨。我们只能讨论我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好不好啊？ 观点靠港费应该会逼船东以后都找其他国家来造船买船，目前最受益的应该是韩国，是的。不过呢，这个事情不好说，很长的时间，造一艘船要很长时间。然后这个政策也实施的至少半年之后才实施，所以川普也就是四年任期，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发生不好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它推动一个进程，这个没有疑问啊，没疑问啊。观点第二个，苏联诞生就在眼前，就是不知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会是谁，你咯，你来当一下咯啊。观点60年代文革的国内环境，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国际环境，90年代下岗潮的就业环境，不知道80、90、00后这些人会面对怎样的生存危机。我昨天的题目里面讲到，就是关于饥荒的问题，就是说中美贸易战饥荒离我们有多远这个问题。那昨天其实有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说那还是中国还是有粮食生产能力的，但是问题是疫情期间中国就没有生产能力吗？有的呀，疫情期间就饿死人了。60年代的饥荒是因为生产的问题吗？当然不是。什么问题？网友说是因为暴政的问题。哎，这就说对了。当他有暴政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发生饿死人的事情啊。所以80后90后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存危机，你把它放到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之下去理解的时候，你会知道，当一个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到 11%、12% 的时候是什么概念，是什么概念。当你的失业率上升到，而中国跟其他国家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是完全没有救济网络、社会保障网络的一个国家，他没有一个这样的网络，没有这样的网络，你10%几的失业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人要跳楼，对吗？你再把之前六个钱包买楼的这件事情把它结合在一起看，如果中国的失业率上升到 11%、12% 的时候，那有多少人要跳楼？那跳楼都得来不及啊！所以这点他们，你说现在如果我们在这个以这个为背景来讨论80、90、00后的生存环境，那真的你要，我们可以把这个量打得更大一点。情况国内官方很多数据造假无底线，曾经服务的某大型国企参加某博览会，会议结束其实没有什么成交，负责人为了面子报了个300万的成交，结果政府组委会大怒，直接让他改成了3.3亿、3点几个亿。后面看到新闻，这次博览会成交上千亿等等，一片欣欣向荣。认识的统计局某小负责人，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退休，那些数字他填的都害怕，即便是修饰过的数据领导还是不满意，最后改成领导想要的数据，但是签字盖章是他自己。昨天我们有个数据是利用外商的数据啊，下跌10%，网友我们同事报新闻报过来，我说这个根本就不用报10%，我觉得就是零，归零都差不多。为啥？因为利用外资的这数字是自己网上报的，根本不是他们统计局各个调查大队调查的数据，是自己各级政府一级网上报的。你说那加了多少？那全是水，一点面都没有里面啊。观点：如果这次贸易战最终能导致中共倒台，那么长期来说，这对中国人民是件好事。很喜欢人说这样的话哈，好吧，希望你在中国待着啊。情况前几天有人说台上跑得慢， 就我认识的几个在科技业的朋友，科技公司早在武汉肺炎后期开始执行 ABC 政策 Anywhere but China， 近期才跑的通常是之前在中国有赚到钱，想再多撑一点时间看看有没有变化。在过去倒查30年的时候，就有一批被铁圈砸到的台商撤退潮，通常是被查税的时候，只当初开设投资的时候优惠政策是地方土政策不合规，现在不认账要求补税，所以待到最近才跑，可以说是神经麻痹到了极点，接近坏死。反正我认为台商跑得蛮早的，台商他不一致，他跟韩国企业不一样。韩国企业就看这几个大的，现代这个三星这几个一千一跑全跟着跑。所以这个韩国企业走得很快，就是基本上你走大家都一起走全跑了。就是那个导弹事件啊，就是那个反导系统的事件啊。情况4月18号有博主发帖爆料，一季度全国结婚89万对，同比去年是196万对，降低了 54%。 这哪指54啊？哦，一季度，哎，去年一季度，那你得看去年一季度。在4月12号微信公众号羌西正言 发文说，江苏泰兴一季度总共有582对新人登记，去年有4751对。泰兴人口是99万，根据同比粗略计算可得知一季度89万对应该消息属实啊。OK， 观点，中国的本质问题是儒家思想统治加共产党谎言糅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现状，有愚昧也有对未来的寄望。二，人性的恶和谎言编织的法治缺失，积重难返，内卷和相互欺压遍布整个社会。三，这次贸易战严重的后果可以打开社会性神性和理性的后果，这个痛苦要足够深刻，中国人才会因此付出沉重代价，才会为光明打开希望的缺口。希望你在现场好吗？所有希望中国人付出代价的人你都应该在现场才行，否则你在道德上就不成立啊。观点，中美对立加上没有外汇了，外交更难更孤立。 OK， 这个说的是对的。你现在看一带一路就知道，一带一路基本上没钱了，就是没有新项目了。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上就是完成已经签的合同，而且完成的情况是超过一半的项目，就是你的工程进度超过一半，这个项目才给你钱，没到一半钱都给你停了啊。新闻播，国台办找台商开座谈会，想要稳住台商，一直讲中国内需市场很大，能给台商赚很多钱。但照着受访台商的口吻来看，根本不信这个邪，而且只是口头讲中国市场很大，值得投资。但是如果很大还会通缩，台商显然都想走人啊。这个都没，这都是开这种座谈会啊，都是给个面子啊，他自己也是完成任务，他自己讲的话他自己都不信，你信不信啊？情况在欧洲遇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的父亲四川某县的税务局一把手，去年年底离县里定的全年税收目标差300万，他爸最后三天拼命联系各企业，最后凑齐300万，然后皆大欢喜的领到了年终奖。他们县去年总共收了3000多万的税，财政全靠上海转移支付上百亿， 该留学生说，领导很担心关税战，因为地方财政全靠上海养，上海已经没钱了。上海去年已经开始，上海养这个逻辑上讲不通，上海是要交给中央，中央再拨过去，所以实际上你不知道是谁在养，理解吗？上海基本上是唯一一个财政有盈余的省级单位，但是我看到的数据是去年已经上海已经也没有这个盈余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了。从地方财政来说，整体的地方财政啊都是亏空的啊，就是亏空的，包括上海。那么中央财政中国是分税制，中央分 45%， 地方政府分 55%， 但是地方政府有31个省要分啊。那中央政府呢 ,45% 的分成，但是它只花 25% 不到。那么另外有 20% 是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地方。那中央政府给地方的最大一块是什么？最大一块就是给县政府的维持费。这笔钱应该是过万亿啊。地方的各个县是靠中央财政拨款来养着的。所以他说上海其实不是上海，是中央政府拨过去的啊。后来不是这些年不是不断的发这个特殊国债，特殊国债上万亿是哪来的？就是给各个市县的这种转移支付，就这笔钱啊。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都是寅吃卯粮，靠借债度日。中央政府是这样，地方政府也是这样，都是靠借债度日，不用很长时间，3年之内，中国的财政就是债也借不动了。所以我认为，在从现在到未来一段3年，这3年之间，你看吧，不断会裁员，政府机构会不断的裁员，养不住的了啊。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每年增加的债，大概是。8到9万亿，不到10万亿，8到9万亿，一年增加8到9万亿，你就滚吧。现在是146万亿，你就滚吧，就这么滚下去。你看看会还有利息也不还，利息还不起，也是发新债来还利息，那你就滚吧，不断的滚吧啊。所以这样下来的话，3年，我认为3年，38、20、39、27，你加上去，你财政收入肯定是扛不住的，啊，肯定是扛不住的啊。就是你再发下去，再这么发下去，债市都扛不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债务啊。提问，我想问中国未来会不会直接不让国民出境？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反正我告诉你，俄罗斯昨天有网友问，会不会政府突然有一天把我们的银行账户给冻结了？俄罗斯现在就发生，中国以前发生过，50年发生过一次，然后五几年，中国之前发生过2次，不知道3次，就是把银行账储蓄账户给停掉。冻结不让动，但是那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事情，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啊。但是俄罗斯现在已经发生，因为他打仗，就把大家的应该是在3月份啊。解没解我不知道，但是冻结了一段时间啊。一带一路怎么看都非常像国内解决烂尾楼的套路，是的，他们套路就是这样。基本上共产党做事就是这样。观点，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其实根源上只有一驾马车，出口，是的啊。正是出口外贸体量的不断的壮大， 才带动了投资和消费。出口熄火会导致三驾马车全面熄火，经济的全面崩盘就为时不远。实际上就是这样，所谓的三驾马车本质上来说就是靠出口，出口赚到的钱拿来干什么？拿来做本金，再跟银行去借钱，再搞基建投资，这边呢再扩大制造业的产能，因为你投资基建一投资，需求在增加，需求增加，制造业就开始扩大，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三驾马车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驾马车，就靠出口。所以呢习近平搞这个搞战狼外交是很愚蠢的，因为中国靠出口才有今天的一切，全是甲方，中国是个大乙方。中国老是讲我很牛，我是世界工厂。你世界工厂意味着什么？你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乙方，全世界都是你的甲方，理解吗？你牛啥嘞？你跟别人翻脸干啥？你怎么得罪得起甲方呢？甲方得罪不起的呀。这就是为什么川普美国市场3万亿美元，3万多亿美元，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这就是川普为什么要打关税战，打关税战的一个底气。但是川普忘记了另外一件事情，美国其实也是很脆弱的。为什么？美国靠别人来吃，也是靠别人吃饭的。靠什么别人吃饭？他的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他才能够借36万亿。他借来的36万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美元信用。靠美元信用是哪来的呢？是大家捧场给面子，我是老大，我搞一个东西，大家捧个场。那你跟大家翻脸，跟所有人翻脸，那大家就不捧场呗。你欠别人这么多钱，那有人讲这个30多万亿其实一小部分才是外国，大部分是美国自己借的。是的，因为美国金融业发达。但是你别忘了，36万亿你只要有1万亿还不上，你不是一样崩溃？别说1万亿，你就算1亿还不上，你还是崩溃，理解吗？没有区别的。你现在不断的在提高债务上限，说明什么？你没有财政储备啊，你还是不断的借钱啊。所以美国政府其实也是很脆弱的，中国政府也很脆弱的。为什么这么讲？现代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相依赖，要切那是切不动的，那就是叫做血呼啦叉的，连叫什么，这一刀切下去那都是血，有你的血有我的血一样的。这件事情就是你让川普去理解这么复杂的事情，我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啊。他老觉得他吃了亏。我昨天看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教授在那解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好，我回头把这个给分享给大家。坐标广州，一些街道开始劝退合同工，询问朋友得知，主要是没钱发工资啊。我又问朋友，不是还在招聘吗？朋友说，对外说招聘都是骗人的。街道肯定是要解协聘，街道原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编制？原因是人口造假。为什么说人口造假是普遍性的？因为街道的编制跟什么有关？跟辖区的人口有关。人口辖区越多，街道办的编制就越大。它是两者是挂钩，这挂钩合理吗？合理啊。你要服务这么多人口，我当然编制要增加一点，这个很合理啊。但是这又造成了什么？造成了这个街道办在人口普查的时候，他就多报，使劲往多了报。结果在什么时候露馅呢？疫情就露馅了，因为疫情要打疫苗，这个就露馅了。他没那么多人，他得把针打下去，没那么多人，到处，所以那个时候到处都在抢人。为什么要抢人？抢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人口造假，他本来只有8万人，且他一口气报了11万人，他为了编制增加，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钱，边自增加主要是他有钱，他有钱他可以养更多的人，他养更多的人他把自己关系户全部招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中国的造假，它不是光光统计数据，各个层面都是造假，各个层面都出问题。那原来呢，经济好，大家财政收入多，什么事情用钱摆平。你现在水落石出，谁在裸泳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对吗？就这个问题。所以街道办一定会大量的解聘那些合同工，解聘合同工是不够的，因为街道根本就发不动工资，因为没有税收啊。不仅仅是合同工，慢慢他的编制也要缩减，不断的缩减。你看吧，现在是过不下去，这个经济现在这个情况，政府各个机构他要大规模的削减人手，他现在的日子过不下去的。养一个人花很多钱呢。提问：墙内在疯传五一前又要出台房地产刺激政策，一边要求扩大内需，一边要重启房地产，这个中产家庭的吞金兽政策方向为什么会这么矛盾？扩大内需就是消费嘛，花钱嘛，那刺激房地产也是花钱，就总之就是你得把钱掏出来。钱在哪里？钱在银行，银行哪里？其实他没讲清楚，银行两极分化，银行储户是两极分化。你看一下那个，你看一下那个叫什么，你看一下招商银行的数据，你就很清楚，中国的银行储蓄一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非常小撮的人群当中，大部分的人银行账户钱很少，但是你总的来说钱很多，理解吗？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的悬殊，而且贪官很多，贪官贪很多钱，就是实际上结果就是这样的钱。这个刺激政策呢，他看银行储蓄的总量，他没看这个结构，实际上这是没有用的，因为极少数的人拥有大部分的存款，他不消费，他已经有该有的有了，你怎么刺激他都不消费。所以重启房地产这个就是骗那些稍微有点余粮的人，骗他去干这个事情。那现在还有人，还有没有人心存幻觉？有的，我还见过人买楼，现在买房子的有抄底，说现在要抄底啊。那就纯粹是被忽悠了。他就不断，中共就不断的在做这个动作，不断去忽悠老百姓啊，最后把剩下的钱全部搞完，那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这个见底了啊。情况：北方三线城市主城区最大的综合商场，周六下午带孩子看电影，影院内空空荡荡，我们的片场里只有五个人。电影结束后正值用餐时间，美食城占两层楼，三家营业，没有几个用餐，其余全部倒闭，还有三个楼层卖服装化妆品，服装和化妆品，售货员比顾客还多，还有负一层超市还算热闹，但比两年前人流要少一半。我也知道现在经济惨淡，但今天看到的场景确实冲击了我。中美贸易战无疑是雪上加霜，普通人今后如何生存，就是这个问题。你要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3000万的失业，什么概念啊？什么概念啊？提问：我想问，中国经济崩溃还能剩下啥？看到债务增加，人口减少，满满的大基建透支未来，我如果是中国人，我都感到绝望，没有未来。什么叫能剩下啥？剩下残垣败瓦啊，剩下啥？你看一下香港原来是亚洲金融中心，现在变成亚洲金融中心残骸啊！你去看一下香港，你就知道还剩下啥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情况：BBC 报广交会，中国外贸商讲，现在是生死存亡之际， 出口企业现在是面临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是，如果你没有早开始准备，说我的产品全部是出口美国的，我半年前、一年前我就开始开拓欧洲市场、其他的市场，我早就没有做好准备。你突然我所有的市场只在美国，啪，你145%的关税下来，如果他拖的时间再长一点，你比如说拖超过3个月，那很多外贸企业就要倒闭。为什么？外贸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很少大型企业。外贸企业，外贸企业能够超过现金流能够超过三个月的，就是只要你断流3个月，有60%的中小企业会倒闭，至少65%的中小企业会倒闭3个月。那你想想，他是不是生死存亡？肯定生死存亡啊！情况坐标北京，目前失业，登记失业，在朝阳街道，街道每个月打电话询问就业情况。上周还提出让我把失业登记迁回房山户口所在地，软磨硬泡，每周都打电话，估计是失业指标非常高，就业没指望，想把登记迁走，将把这口锅甩给别的街道，真的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就是这样啊。那还有很多啊，这类的招数多得很，他们啥都不会，这种歪门邪道都会得很啊。情况我所在的北京某国有控股 IT 企业，在统计核心技术员的名单，进名单的人会像以前些天 DeepSeek 的 AI 开发人员一样，上缴护照被限制出境，为啥？有那么高的技术吗？好吧，好，明谢 James Y，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